再把刚才我们传道人所讲的稍微再综合一下，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他特别把马可福音里面他对于圣经这样的一种夹叙法，他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讲得很快，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有听等于没听，但不管如何，你不知道内容没有关系，他最主要是要把那种他所写的笔法，而现在我们还有录音带，以后的话你们可以再继续详细透过录音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了解到他用这种方式是要来讲到夹叙法，是把两个不同的一种主题把它并列在一起，而有相同的一个内容要凸显出来。我再讲一遍，夹叙法是把这样的不同的一个内容，似乎是内容不同的，但是它要讲出同样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我稍微很快的就把它记录下来。第一个它特别的来强调的就是不要因为肉体的关系结果你拒绝了主，这是第一个。好，那内容以后你们自己再慢慢听，我听的第一个就是不要因为肉体的原因所以你就是拒绝了主。第二个，跟从主的这些门徒要有受到信心的试验，所以以信心为主，你跟从主你就要有信心，你要来找耶稣也要有信心。那第三个他谈到是以功能为主的，他要实际上去经历他所听的，以及他要被差派出去他要如何来做，都是以功能为主。还有呢，他特别谈到出去也回来，对，中间加上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就是会像施洗约翰那样的，施洗约翰最后的命运就是做完主的神的见证，那就是殉道了。这是第三个功能，会进入到更完全的地步，会像约翰，会像耶稣，更完全的身量的时候，他就要以命相随。那我们回到好，那现在的功能呢？他还没有。因为我们发现说，今天的工人在这个受差遣出去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这边所谓的福音跟我们一般说的福音不大一样哦。我稍微要补充一下哦。第一个，他是叫人家悔改，传道叫人家悔改，然后呢，他要是赶鬼跟治病，他丝毫没有提到以后耶稣的死而复活升天，那么差圣灵下来，那么等等的这些。一般我们做新约福音的内容，他不是在讲这个，千万要记住哦。他现在他不是在讲这个哦，神国的福音包括很广，但是这里讲的神国福音不是我们要讲的，以后的那个福音咯，这是我特别要补充说明的。那你凭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特别强调传道教他们是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是对律法他们的违反，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违反，就犹太人来讲，这些工人他们都是先对犹太人讲的话，犹太人他们基本上对律法他们是熟悉的，只是有没有去遵循，有没有违背而已。那要叫人家悔改，就是要叫人家去从那个违反律法的那个角度上，他要转回来。另外一种福音就是说，他要对于所谓的很多的污鬼以及很多的病痛，这种实际的这种身体上的医治以及驱赶那个污秽的邪灵，这也是福音啊，这也不能说这不是福音的啊。今天很多的人他是或许以为说福音只有一种，其实我们不要这样想啊。福音除有内在的，它还有外面的，除了罪之外它还有其他医治。不过在这里强调的是以律法为主的那一种标准，那一种约，那当说的选民他就得遵守摩西的律法， 因为这个是成为将来他们信福音、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升天之后所要差来的圣灵，以及以后圣灵带来的那一种能够实际遵行神的律法的等等的这一套。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备工作。所以当主耶稣他在讲对犹太人讲的时候，他特别讲，你们若不遵从摩西的书，你们怎么信我呢？他特别强调有摩西的这个话和先知的话，他们可以去听从，如果不先听从这样的摩西的话，他们就是有一个蛇附我的人来了，他也不听劝。我说的这个都是根据约翰的第五章最后，以及路加的第十六章那一个拉撒路跟所谓的那个财主的那个比喻，最后都是在讲这两个重点。因此我们要先了解到，我们今天很多人忽略这个背景。忽略什么背景？十二使徒当时所传递的信息跟以后圣灵降临以后所传递的信息，它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差异。以后呢，透过我们说他夹叙华在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九节有关于约翰被杀的这一段，这个跟生命相随的这个殉道，也就是以后门徒他们也要去学习的。可是他们当时对主耶稣要被杀，甚至对约翰被杀，他们说实在还不能够明白，意思就是他说被隐藏的，因为时候没有到，他们的身量也没有达到这样的身量，所以他们不可能传所谓的像耶稣那样的所谓耶稣以后就是蛇复活那种救恩的那种系列福音，不懂怎么可能会传？但是不懂你总得要再进一步的要进到完全，而完全是什么呢？就是在新约的这个福音。福音是那么的好，神是那么的好，那你用什么来得到呢？就是以你的生命来相随，像约翰一样，他最后就是殉道，默默的毫无声音的顺服，把生命交上去。当他把生命献上去的话，他才有资格得神要给他们的真正的福音的信息。那我看我补充这个的话会不会很啰嗦了，但是我想说用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大段，出去传到回来中间夹了这么长这么多的所谓的马可特别强调的这种信息，那我们就要去好好探讨到底他写的这么的详细是目的是在哪里，对不对？好，当然了，刚才我们传道人已经有讲到第十四节跟第十六节，这个已经是在第九章，耶稣也曾经跟门徒也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当时大家的对于主耶稣或是约翰，似乎他把这两个人都合在一起。这里约西利是把所谓的这个约翰和耶稣连在一起，他认为耶稣就是那位被他杀掉了那个死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但是在第九章那边是什么呢？他认为是什么呢？我稍微给他练一下，练一遍哈。他说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人说我是谁，我是谁？人会说他是施洗约翰，很奇怪，人会说他是施洗约翰。他的说法跟西利的说法是一致的，因为西利他也说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施洗约翰。耶稣成为这样的一种施洗约翰的一种复活，在当说的人来讲，我们来想象他们对于施洗约翰是多么大的盼望。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是他们所有当中从律法这个角度来讲，当说他们一听到施洗约翰的信息，一看到这个施洗约翰的所做的，他们个个都来到神的他们的面前来，他们悔改。 是全国性的对律法的那一种尊重，大家因为为着这样的犯的罪，他们都悔改，而他们也听所谓的施洗约翰所说的，你们真正的悔改就一定要结出律法的真正的果子。哎，你有两件衣服，你就要拿一件给别人，这种爱，还有你不要贪取，不要贪多，哎，等等的这种实际生活上的指导。所以施洗约翰也当初的犹太人印象太深，也太会有影响的力量。好，那这样的影响力量在耶稣来的时候，哎，耶稣继承了耶稣的这施洗约翰的什么工作呢？就律法这几个角度来讲，他仍然要叫人家去遵守神的律法，就像施洗约翰一样。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讲解，他都把施洗约翰的工作忽略了，也把耶稣是接续施洗约翰的这种对律法上里面的强调跟尊重和遵行，他们也把它忽略了，他只强调另一面，有点那一面说实在不是重点。所以因此我们稍微再补充，就这一段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我们看到第十七节这边谈到西律所犯的罪有没有是死罪呢？因为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西底罗，他犯的是淫乱罪，没有错。他根据什么来讲呢？他根据是利未记的第二十章，那边特别谈到，如果你娶你弟兄的妻子，而你弟兄还活着，这个叫做淫乱。神的这个判决是什么？他两个人夫妻是没有子女的，没有子女的。这个是就律法，就犹太人来讲哦，就犹太人他们是有律法的，神跟他们立约的人，知道约知道律法的人，他如果在明知故犯，神就会以约的角度来讲，你没有再夫妻了，你没有儿女的夫妻。那他不是对那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来讲的、啊，因为世上很多呢有外邦的人，他们也是一样的随便淫乱，可是他们也生了一大堆啊，啊，所以我们不可以用外邦人的这一种来看律法给犹太人的这种咒诅，哦，这个我现在这里先补充说明，好避免说那好像律法爽的话都没有应验，这样，那。约翰对西律说的那一句话，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这个不合理在原文里面他有强调不合法，我们中文把它讲成理了，那理是一种理由了，那你很这个理由不充足，哎，但是事实上他是讲法，他是不合法的，不合乎圣经上所说的那种法，也可以说他是不适宜的，也可以这样讲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到所谓的西罗底怀恨要杀他这种妻子，娶了这样的一种妻子，结果这样的妻子他最后他也是达到他要杀他的目的，那我们就要讲到夫妻的关系了。哎，他先错在前面，错了以后先知跟他讲，他不愿意听先知去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有的人就像我们传道人说他爱听道，可是他爱道他并不是真的去行道，确实就有这种人。第二个，他的良知已经受了谴责了，他知道这个是罪，良知已经知道是罪了，又不愿意去照着良知里面的谴责赶快把它弄清洁，要继续让污那个罪污把它污秽，那这样的人第二个他的良知呢会再继续的变成麻木不仁了。我再讲一遍，是让神吼给人律法，但是神也给人的内在的良知，可是如果你今天犯了律法，你的良知是污秽的，在这个时候你更该赶快悔改，除掉你的那个污秽良知，他没有赶快， 结果他会让魔鬼进一步的给他机会，让他的良知呢更加受创，更没有办法恢复他的良知，以至于他因为他自己的权势地位又犯另外更大的罪，也就是说他更能把他的良知打死了，把他良知打死了。哎，所以我们要了解啊，你要根本的解决方式一定要在最初期你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你的良知会很敏感的告诉你这个是不对劲的话，你要敏感一点，你不要等到良知已经麻木了，你给魔鬼留了那么多的地步，到最后了魔鬼就趁虚而入，借着你做更大的坏事。所以你不要小看当施洗约翰他的指责，他确实是对希律王有利的，只要他赶快把握这个良知啊，这个良机赶快回转。这是我想说，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他会一错然后再错，一犯再犯，结果不可收拾。再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大概我们这个传道人没有讲了，不过我还是补充一下，我们私底下我们有交通到所谓的他在这里记载的那种希律王跟希律他的差别。注意到第十四节他记的是希律王，可是呢当他在记载杀这一个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你看第十七节他记载的只是希律，他没有记载希律王，也就是说就十七节一直在讲，他就一直在记他是希律希律希律，到第二十一节他都是在讲希律希律他个人，可是十四节到十六节是讲希律王，一直到第二十二节他讲的是什么，是王就对女子说，他这里用王的身份来讲，他不是个人身份，所以前后都用王，中间他只是用希律他是个人。他在告诉我们什么，我根据传道人他对我讲的，他还是认为当他还是他个人的时候，他有他个人的良心，所以他喜欢听他道，他要保护他，这是每一个人在救他个人不是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他是至少他有基本上这些正确的一些行动，这是一个人来讲他是虚律。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是其实要杀他他是来保护他，而且他还呢乐意听他等等这些事情，这是就个人来讲。可是如果就不是他个人呢，他是做王的时候的话，他就用王怎么样王怎么样，结果王所说的所做的哇就到违背他个人私底下跟约翰之间的那种我们说还有沟通的那一种管道，没有办法了。作为王他要贪慕这个王的权位和面子，那只能牺牲别人造就他自己的面子。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人常常他私底下是正常的，可是他在人的面前他就不正常了，私底下他还可以照他自己的生活来过活，照他自己的良心来做事情，可是他站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常常阻碍了他良心内在的工作，常常呢里外不是人。好，我补充一下，大概他跟我私底下有讲到这些事情，我补充一下。第三个我稍微还要更正他讲的一些错误，我说的他的错是我个人讲的这个我自己的说法。就三十一节来讲，他叫使徒回来退休休息，不是因为他工作很忙，不是他在外面工作很忙很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三十一节是说因为来往的人多，也就是说当时候来往的人很多，他们连吃饭的这种功夫都没有。 是这个原因，耶稣要暗暗的跟门徒到旷野去歇一歇，等于是至少是吃个饭吧。我们一般人就能说，一般人吃饭是必要的，他们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啊。那你静坐师傅静坐在那边工作而没有休息一下啊？所以当时他作为一位主，作为老师，他总是要顾虑到门徒也要休息，他当然也要休息。但是背后我们来看，刚开始我们就讲到说，今天这样的一种约翰被杀之后，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人，他们也知道约翰被杀了，他们的盼望是谁呢？他们原来是盼望这位施洗约翰就是基督，可是施洗约翰他就是一直否认他是基督。今天他把目标转向谁？转向这位耶稣。所以他们大家都一定要来找耶稣，从他们的这种各方面的那一种跑到旷野来，而且耶稣也要退去，他们又跑过一大圈，绕过一个湖，然后用了16里的弓，用跑的来追啊追啊，来跟随耶稣。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几章，那边第五章还是第六章，那边有谈到啊，第六章有谈到同样变饼的事件。变饼的事件到最后原因是什么？众人要立耶稣为王，也就是说他们认定这位耶稣是要做王的那位基督。当然耶稣不要了，就差他们走。那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背后，他们这些众人这么切慕，有他个人的原因。当然在这里也想要听道理，当然也想要主耶稣呢在教训的里面呢真的好真好啊、哦！但另一面来讲，当耶稣基督给他们变饼的时候呢，他们最后又来追耶稣的话，反而是为了饼，经济问题。原来他们立王是为了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这个王才是他的王。经济如果不能解决，对不起，你这个王妨害了我们经济问题，就像外邦人当初在格拉山一样。是的，你医治了这个鬼户的人，结果呢，我们的经济这个猪群全部都灭亡，妨害我们经济的这个利益。那对不起啊，你虽然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大的神迹，可是我们还是跟你说拜拜，拜拜。为什么拜拜呢？因为你妨害我们的经济利益。好，我讲这些是稍微再跟人家补充说明一下。好，当然很多人他常常利用这一节，好比说三十节跟三十三节，他会讲到很多人说他们在外面工作啊，他们就举行所谓的退休会啊，灵修会、退休会，常常是根据这一节来讲的。但我认为如果是这种讲法，我认为不对。你到外面去工作，归工作嘛，你退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跟耶稣所说的这样的退到旷野，那个叫灵修会吗？他们都未误解了所谓的三十一节，因为来往的人多嘛，因为来找着耶稣的他们人很多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休息。他为什么不马上跟你们讲说，你们退吧，我们要吃饭了？不是，耶稣也不是用这种方式，耶稣只说你跟我暗暗的走吧。好，我稍微补充一下，我们暗走，好，以上我大概把这些东西再稍微跟大家分享啊，重新的作为夹述法，重新夹述法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做什么，以及当初的门徒他们在传什么，以及以后门徒他们要遭遇到什么，门徒以后他们退回来以后，主耶稣怎么来跟他处理。哎，农业会神，
有关于用词上，我再稍微补充一下了哈。整个用词谈到西律跟王的出现，一开始他是谈到西律王这个组合词的，就是我们在第十四节里面谈到，他说西律王都听见了，他把西律跟王这两个把它组合在一起，叫做西律王。 之后呢，从这个以后，我们到从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里面，虚力就会不断的用虚力这个词出现。但是到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上半句说是虚力，下半句就开始用王，然后以后呢，王就连续出现了四次啊。所以前面谈虚力，后面谈王。用这个用词的出现的另外一个反面的一个意思，就是希罗底的这个用词。希罗底用词在第二十二节以前呢，它出现三次。他都谈到希利的这个妻子叫做希罗底，谈三次。那等他希利开始发生这件事情要杀的时候，从第二十四节以后，我们发现到他不再称作是希罗底了，他都称作是他的母亲。所以二十四节跟二十八节，他都不再称他是希罗底，而称作是他的母亲。这刚好是一个反差啦。前面用人的名字跟王的名字一样，前面用这个希罗底这个人的名字，后面是用他的母亲的这个用法，刚好做一个互相对比性，这个是他用词上有他故意性的。刚才张老师大概跟我们稍微解释，我不再重复。另外，为什么我会谈到有关于退休的这个问题，因为在用词上也非常的巧合，他故意安排的。这里谈到很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知道他的经文的架构是从那三章那里开始，三章的第七节开始，很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就设立了十二使徒，跟这里的耶稣就差派十二使徒，那前后都做一个呼应。那你谈到许多的人的时候，他用了三次，跟这里呢，我们看从第三十节一直到三十四节也用了许多人的这个词，他用三次，他故意的。前面用许多的人来耶稣那里，这里也用许多的人来到耶稣那里，三次，前面用三次，这边也用三次，他是故意前后对应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耶稣那个时候他没有叫门徒去休息啊，他也没有说他要休息啊，很多的人来一样，他们也会来来去去，他们也是需要吃饭啊，但是耶稣那时候他没有讲啊。那为什么当门徒来的时候他才对门徒这样说，表示他这个有他的特定目的啦，他不会因为人多他就休息了，没有这种事情了。他工作有他工作的一个步骤，有工作的一个方法。同样我们看到的，同样当这个耶稣变完饼的时候很独特的，你看到第六章，耶稣变完饼给这些人五千人吃过之后，耶稣就催门徒上船渡到伯塞大那里去，然后呢耶稣自己叫众人散开了。耶稣自己叫众人散开哦，他不是不可以哦，耶稣也是可以，有时候他也是会叫众人，你们不要来了，你们暂时离开，我们要，耶稣就自己到山上去祷告，门徒就渡到伯塞他那里去等他。所以表示耶稣知道他的工作什么时候要做。这次的工作我们发现到是因为这些人那一种迫切的心，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竟然非常的热切，跑了16公里到耶稣他们还没到之前，他们先在那边等他，说不得不耶稣就要出来，那看他们是如同是没有羊的牧人，没有牧人的羊，他的灵敏，一个这种灵敏，他不得不他就出来，在疲累的时候他仍然愿意照顾这些人，跟他们讲道，然后又拨饼给他们吃。所以为什么我要谈耶稣，为什么他的工作他也知道，对他门徒的服侍跟门徒的训练他知道他的步骤了，这个tempo他都知道，什么时候继续要坚持下去，什么时候就要怎么样做，大概再补充这一点。
对，那么他们自己连吃饭都没有的话，但因为人来那么渴慕，他就给他们饭吃。
是啊，
他们自己连吃饭的功夫都没，那现在呢他们给他们吃。
另外一个字是比较言文上的研究哈，比较需要啊，这个看言文，他可大家都可以了解了。二十一节哈，当西律的生日的时候，他说一个好的机会、好的时间的日子来到。西律的生日的时候，他对应的是第三十一节，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那个言文用处啊，哈。我们日本把它就说没有功夫那个字啊，也就是说说没有去吃饭是在合适的时间啊，这个合适的时间就是一蓄力那个好的机会的好的日子的来到，它是同一个字根，
对，
同时同字根的，哎，蓄力有一个好的时间，生日到了要准备撒耶啊。撒约翰了啊！现在呢，门徒工作回来了，没有好的时间去休息啊，去吃饭了、啊。他用这种前后对应的方式来对应这两种人啊，在同一个主题的里面，我们真的发现到他用了非常巧妙的文字来说明啊。
应该有彼此对应的意思。
对应的，哎呀、啊，嗯。
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日一般的话就是吃吃喝喝、设摆宴席，
嗯，
对不对？好、哦，那这个吃吃喝喝、大摆宴席，却是魔鬼要杀害这个所谓的这一个，借着这一个人，然后来杀他。但是我们这里说的好时机是什么？他们只要去除世人都没有这样的好机会去休息。一个要救人的话，还一个要杀人，他同样都是好机会。所以我们掌握什么时间，同样都是一天二十小时嘛。但是你把你的今天的时间你在做什么？很多人不是啊，很多就是吃吃喝，像西利那样的、啊，庆祝他的生日，庆祝他的什么亲人怎么样的，每天就是在做那些事情。哦，他的那个机会是这个，啊、哦，时间是那个，啊、哦。但是我们的主呢，跟他的使徒呢，啊。救人都没有这个时间了，
是啊，
哎，那还有功夫去像西律王他们那样的大摆宴席，他们干嘛这样子、嗯、吃吃喝喝，哎，
是啊，
所以你就用可以发现说，圣经他用这种故意的来对称，我们今天我们活着，我们到底在活什么？啊，只会光听啊，不会想啊，只会说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你是不够用什么？是在忙着自己的还是忙着神的事情？
嗯，
是不是？
现在时间开放出来，先请问阿 Ken 这里有没有要分享的？
那些传道人啊，他们会叫人这个信耶稣的时候会叫人悔改吧，但是因为他们不太强调这个神的律法啊，其实他们那些信徒啊悔改什么，他们我觉得也不太清楚了，但是就是叫人悔改啊。还有就是
来我翻译一下。陈弟兄意思是说，现在很多传道人他们传道里叫人悔改，但是这些传道人他们似乎也不明白神的律法是什么，因此呢也不知道他的信徒是在悔改什么，是这样的意思吧？
对啊，甚至就是这个信耶稣到永生啊，就是是这个恩典很廉价的了，所以他们就是就犯了什么罪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只有哦到耶稣这个门前啊祷告认罪就好了。
你后面
哦就是说犯了罪以后呢只有好好对耶稣祷告啊认罪啊就好了啊，就什么事情也不要了啊， 不用什么付什么代价啊。
哦，好，陈弟兄的意思是说，这些传道人就教导这些信徒们说，啊，你犯了罪之后呢，你就好好的向耶稣祷告就好了，也不用付什么代价，为着你的这些罪，啊，那就是用这种方式在教导，对吧？
对啊，以前那些传道，我也不要看过很严厉的责骂这些信徒啊，他们犯了这个罪啊。
而这些传道人就是他过去接触到传道人，几乎是没有见到他们用很严厉的责骂去责备这些信徒的罪。
对啊，就算是犯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罪，譬如是这个同性恋啊、淫乱啊这些罪啊，他们也会等一些经文啊来教导人不要论断他人啊，因为论断他人也会被人论断啊。是就是说我们用爱心接纳他们啊，会说这类的东西啊。
好，这些传道人呢，他们就算在面对人犯了像同性恋这样很明显的罪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会引用圣经，说是要用爱心来接纳这些人，而不要去论断他们。
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福音，我这个耶稣时代所传的福音很不同了。
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呢，现在的教会很多教派里所传的福音，跟耶稣当时所传的福音有很大的不同。
对了，还有经文提到这个用油不这个病人吧。但是我从不来看过这个长老传道做这件事情啊，只是叫他们照这个医药就好了。
好，经文在第十二节这里有特别谈到，他们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但是呢，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些传道人用这种方法，他们总是叫人说你去看医生就好了。
他们一些人的说法是这个耶稣时代缺乏这个医药啊，所以用油去抹病人医病啊，现在有医药啊，就不用这样做了。
他们一般的说法是，当时耶稣的时代因为没有医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医院，就是用这种方法。而现在呢，医疗医院很发达，医疗技术很好，你就是去医院就好了。
对啊，大约是这样。
好，我们谢谢陈弟兄的分享啊。
你分享得很好，感谢主。如果这种说法是成立的话，你说当时没有医院，说现在有医院，那你就要用医院。那当时有耶稣，他们现在没有耶稣
了。你现在耶稣不同在了。
你可以，所以啊，他们当初有耶稣，所以他们只能用耶稣来医病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没有医生。好，那我说，那你现在有医生，不过你现在没有耶稣的了。哎呀，
确实啦，人类。在这几百年来的这种文明发展是真的是远超过过去一两千年的这种历史的发展。那在这样近代的这种科学医疗文明的这种发展，让人可以有很多看起来可以依靠的，可以解决人类很多这种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有关于像生命的这种生病的问题，或者就是生产生育的问题。在过去，一个妇人怀孕生产，这个生孩子这一关往往是一般所谓的鬼门关啊。可是现在的医疗技术已经发展到说， 可以非常高的比例让孩子存活下来，而且呢也不会让母亲随随便便就因难产而死。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种说法了，很少说遇到这种有医院的情况之下你还会难产而死这种情况。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在二三十年前，那时候还常常有难产而死的这种情况。那现在的疾病啊，常常就是人的病痛不像过去，现在有很好的止痛药，有很好的这种可以去治疗你的这种疾病，让你不会那么难过啊，可以让你缓解，甚至于你的身体某个器官坏掉了，心脏坏了，有心脏的那种人造心脏或起搏器去帮助你跳动，甚至肺呼吸功能不好，还有人工呼吸器来帮助你，肾脏坏了，还有可以帮你洗肾哈，维持你的生命等等的，有很多很多在医疗文明的发展下，人可以借此延长他的生命。但就如刚刚长老所讲的，你有了医生了，你就没有了耶稣了。因为本来主耶稣教导要所传的福音，就是要让这些在苦难当中，在疾病当中的人去看到，原来人的生命的意义跟希望，人的盼望是在神。人的盼望，人的活下去的基本的这样的，人的生命来自于神，人活下去的这个原因也因着神。人不是靠着，不是单靠食物来活下去，而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活下去。
我补充一下，旧约，当女人她因为犯罪受到神咒诅，是她的生产是难产的，她难产会很痛苦。今天呢，还有什么难产？如果是剖腹就好了。哎，这个就解决了 因为当初的医术没有这么发达，现在医术这么发达，所以今天很多人就神的咒诅呢被除掉了，一刀划下去，神咒诅没了。这一刀下去的话，是的，好像那个咒诅的痛苦是没了，
逃避那个咒诅。
Yes， 人逃避神咒诅。今天的最大的个问题是在这里哦，那我们看看新约保罗，他对于女人他怎么讲？还有你今天你要女人，你要面对这个问题的话，你要如何去处理？新约有给我们指示，可是大部分人不照这个指示来做的，所以他不是信徒。我敢讲，他不是信徒。使徒提摩太的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的十三节跟第十五节，他说因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十四节，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第十三节，提摩太的前书第二章的十三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最后一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住手，就必在什么生产上得救。新约保罗他特别来教导，女人可以在生产上是得救的。可是前提是什么？第一，他必须要怎么样呢？对于男人，因为男人是先造的，女人是后造的。再来，不是男人被引诱，而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的。女人必须要知道这一点。然后呢，女人也必须要知道，他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不许女人去教训男人。
十二节。
他需要女人就是要安静，一味的顺服。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保罗他一定要这样严格的要求？是因为他根据创世纪里面
我们的始祖犯罪是因为那个女人夏娃，她不愿意安静的顺服，她因为她用口来教训了那个女男人，结果整个夫妻都变坏。这个太大的一个影响到我们后后代代的子孙，因为我们始祖犯罪。那很多人只会讲啊，因为我们始祖犯罪啦，所以我们今天才造成这么大的这个连累啦，结果我们这后代都这样的要受苦啦，要这样子死亡。为什么不推一下？因为当初的一个做帮手的女人，结果变成头了，她当主人一样的，要来教她的丈夫，而不是安静的来学神的道。第二个，他又说，如果你要去除这样的一种生产上的一种咒诅，让你很痛苦，方式是什么？他说，除了刚才我讲的那个之外，他不要做头。再来第二个，就是他要在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如果说保罗说，如果一个男女人，他在这个所谓的信心、爱心的很实际的这个生活层面上，他对他的丈夫，他对他的儿女，他对他自己等等的这些，他是有信心的，他是有爱心的，他又是圣洁自守的。圣经上明明讲嘛，他可以得救的。在哪里方面得救？在生产上得救的。难产也能得救，因为这是圣经说的话。问题是很多人没有信心，一刀划下去就结界了嘛，解决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对我们女人实际上的一生当中来讲，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想。为什么今天人一生病就是找医生？圣经对他来讲，说实在的，那是写在墙壁上的了，跟他心里面的圣经是没关系的了。那种所谓信心跟爱心，对他来讲，所谓的圣洁自守，对他来讲，那是写在墙壁的，不是写在他心里的。同样，如果你真的是写在你心里面的人，你就不会用世俗的这种医药发达啊，而且又方便，那他就走那个方向去了。
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看法吧。对于刚才那个吴传道说的有医生就没有神这一件事情，我知道这世界上真的病医生是看不好的，医生能够看好的病都称为假病。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能够当医生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他肯定是有神的祝福，神也有神的祝福，就会有神的权柄在那边。所以我不赞成那种有医生就没有神，有神就没有医生。我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可以不是黑就是白了，那个中间我们同时也可以有医生，那医生是神的祝福嘛。好，那个蒙古大夫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说的是很有爱心，造成立法型的医生。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像我妈妈她要去动手术的时候，我们去信靠那个医生的时候，我们都祷告的不是妈妈，我们都替那个医生祷告，因为那个医生一定要有神的祝福，这个病人才可以得以医治吧。哈，这是我刚刚想听到的，然后想要做一个我个人的看法跟见解了。哈，还有一个就是，
好，谢谢。
剖腹产跟自然产这两件事情，OK， 好。
怎样？你还有要讲是吧？
没有了，就这样就好了。
谢谢你了。
刚刚那句话就是一说了一下我。
谢谢你了。我想可以透过这样交通更了解你的思想了。不过你大概不大了解我说的意思，我稍微可以再解释一下吗？喂。
哎，什么？
我刚才在讲了吗？我怕你。
哦，当然。
你说的好像，哎，我说这个有神就没有医生啊，有生就没有神呐、啊，哎，好、
哦。嗯。
我这意思是说，今天的医生，他取代了神的地位，在人心中的地位。医生，
我觉得那个对外邦人，
哎，请
你听我讲，
请让长老喂，请让长老讲完好吗？我们发言有次序。好，长老请。
我们一般说什么叫信心？我刚才强调是信心。信心不是在信神，他是能够叫死人复活吗？他不是说信能够神使死人死无变有吗？信心是在朝这个角度来讲，信心不是在相信说今天一个生命是掌握在神手中的吗？生命既然是在神手中，神要叫人家死也是神的手啊，生跟死都是在神手中，这是信心。可是人家很多人就是什么，我只要生，但是我不要神来给我取掉我的生命，这是信心吗？我不能，这不是信心啊，我认为他只拣选他自己认定的，他要生不要死了。如果这个是真正的信心，我们讲说施洗约翰也不要死了，我们说耶稣也不要死了，他可以救他自己生命的，他不是没有能力，哎，所以我说的信心是指这一方面的。如果你的信心是达不到这种信心，我也不勉强你，但你不可以用说，当一个人他的得到医治是神的赐福，是因为他病得好了。我跟你讲，有很多恶人，他有很多很顺利的，凡事顺利的，他做很多恶事都顺利的。那请问，你可以说这样的恶人凡事顺利，他就是神的祝福吗？你的祝福的这个角度，你一定要把它拿出来。你可以只能根据说现在的他的顺利，那就是神的祝福吗？而那个顺利是凭什么来讲顺利的？他是用什么手段来得到顺利的？这个你必须要讲清楚，你不能没有一个前提，然后自己就认定说那个就是神的祝福。那很多坏事也可以当成祝福啊，很多好事也变成坏处，所以必得要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凭据，你才能说那个是祝福或是恶，对不对？这个情况就等于说，我们陈弟兄他说的，很多的传道人他不讲律法，就他不知道什么叫罪啊。那叫人家去说，哎呀，我们要悔改，要悔改什么？我的意思是以这个就律法的角度来讲，然后我们来才能看来看什么叫做信心。
好了吗？好，那因为我们讨论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所以当时跟你讲，说谢谢，就是说我们一个问题啊。那后面听到你还有谈到有关生产惨难这个，麻烦您有意见再请说。
哦，就是说那个你们说现在的那个剖腹产就不痛苦了。其实我想要跟你们讲的是，剖腹产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痛苦，不是就是都没有，它比自然生产还更痛苦。我只是想要分享这样而已，因为我两胎嘛，那因为我第一胎是剖腹产，第二胎是，哎，很痛苦，很痛苦，是惨难。
好，
我在开刀房里面待了早上7点进去到。要3点才出来，自然产不需要，自然产， 哦，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在不省人事中啊，剖腹产比较辛苦。
好，了解。好，这个我来回答。
好，说完了。
我来回答。你听你的理解的角度，你理解成痛苦哈，这个剖腹产比较痛苦，但事实上我在表明的不是痛苦而已，我在表明的是，如果只是受痛苦，那都还好说啦。其实难产的问题是会死亡，不是只有痛苦而已。现在剖腹产致死率已经很低很低了。但以前的难产，那不仅仅是痛苦，是痛到最后可能命都保不住，孩子也保不住。啊，这个两个是有巨大区别的。啊，我承认剖腹产确实也会痛苦，没有错。但是它往往还不至于死啦，而且它的痛苦真的比起一般的难产来讲，那个痛苦应该还是轻得多。啊。
我们只能说医学发达，所以造成难产的几率少了很多。但是因为以前比较卫生习惯也不好嘛，医术也比较不好，所以以前难产就几率高一点。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改善了，设备改善很多嘛，知识改善很多，所以其实现在还是有难产的，只是少一点而已，很少了啦。
之所以少，确实对。之所以少，就是因为他使用了医学的这一些方法去解决，不是说难产的情况少。如果没有这些医学，这些难产的情况，我相信比以前更多。只是现在因为医学可以解决大部分的这些难产问题，所以就把过去原来是问题的难产到现在就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其实重点都不是这个，重点确实是以刚刚提摩太前书二章那里讲的问题。因为以二章那里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告诉女人的是说，她要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这个比难不难产要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对一个女人来讲，这是她最重要的，算是她的一种，她的品德，她最重要的价值。那因着她有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那后面就说就将会在生产上得救，这是一种应许。也就是说，你一个女人在过去生孩子的几率比现在多得多了，现在一个家庭大概顶多生一个两个，最多三个吧，以前那生了五六个七八个都不在话下。所以她遇到难产的几率一般而言都是比较高的，因为生产的数量就多嘛。可是在每一个女人都有这种情况的下面，她怎么去得救呢？你又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之下，那是不是你就是要来寻求主啊，寻求神。所以当时的女人她反而更容易更有机会来依靠神，因为她少了很多可以依靠的这些医疗体系。但现今我们都倡导说啊，科学文明造成人类的幸福，提供给人幸福啊，为人类谋福利。但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反而更容易让人去依靠这些而离开神。因为你不是透过圣经所教导的这种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来让自己在生产的事上得救，你靠的是说我反正我就是生产，但是不论我有没有信心爱心，我有医疗体系保障我的生命。那你说这样一个科学文明带给我们的是福气还是祸患？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啊，所以这个留待大家来思考好吗？那还有没有要分享的？那个王姐妹呢？ 王姐妹，
我要分享的是，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刚刚姐妹跟长老的他们的那个分享的部分哦，就是姐妹这边她的意思主要就是想要阐述她她认为是神，她就好比神造光哈，他是造好人也造歹人，那神有神的慈爱跟怜悯，那对于以信的女人，我们是当然是要按照提摩太前书的那个标准，可是对于那些没有信的或者是小信的以及甚至不信的人，还有慕道者等等，他们肯定就是要从这个就是怜悯的过程之中慢慢的来去因着信心的建立建造，对神道的了解和信心才会慢慢的被建立之后，才能完完全全的就是进入到这个信心里面。所以说医生的出现其实呢它并不完全是撒旦的工具吧，我是这样认为，因为这也是神美好的一个预备跟旨意。那长老的部分主要是针对我们以信的人，我们就是信，既然信了就要真的要有信心，要靠着信心来解决自己生活上以及任何事情上的大小事，因为我们有神依靠绝对比靠医生要好得不得了。我记得好，你在
好，谢谢。那表达好，了解你的意思了。好，我们时间有限。那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了，我说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些。三十节以后，那里的人多到让这些门徒都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休息吃饭，多到那个程度。那多到那个程度，表示他们就是一直有很多的需求，好，要来请主耶稣还有这些门徒来帮助他们。那我们也知道，一直在讲他们呢，有很多需求，很最主要的。一定有这些疾病上的问题，啊，那这些疾病上的问题，在过去他没有那些医疗院所，他那当时就算有医生也治不好，就如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她花很多钱，她也有医生，但是医术不好，她最终是来寻找主耶稣及他的门徒来解决问题，她最起码能来这边来听道理。那请问现在那么多医院，大家有问题还来找主耶稣吗？还来教会吗？难道这是神的意思吗？就让这些人就不来听道理啊？你就去医院，难道神希望人这样子吗？我们要来思考这一点。你们都说这些医疗是神的祝福什么的，我本身我学医的，我清楚了解到这当中都是人，那人的背后是出于神吗？我很非常怀疑。哎，好，
姊妹啊，我所以会这样讲的话不客气了，今天我们以为医院就是归医院，跟宗教无关了，其实我们说今天的医院、医学院、医术、医生以及药品，这是另一种宗教了，另一种宗教了。世界上生活跟宗教是连在一起的啦，医院也是宗教的一个所谓的会堂啦，医生就是那个我们今天所谓的传道人啦，一样啦。你去看吧，那个本质跟他是拓展出来的那一个以及最终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在医生就是你所信任的医生，还是信的问题啊？ 你信谁啦？还有呢，你是读一个高深的学问，读什么所谓的什么高深的所谓的大学啦，怎么样的啦？那个也是一种宗教，他教你的是什么？那个老师就是要让你所信的。所以我们要回复到说，今天的这么大的一种体制组织，它整个这个大的体制组织，它是要归结到你要信谁了，哎，那你听谁的吩咐？大家聪明一点啊，我们要讲到的，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圣经里面的信心？一定要从圣经的里面去了解神的心意，然后呢，按照这个心意，你有这样的信，你才能够彻底解决今天人类许许多多疑难杂症啊！哎，不但只有医院啊，还有很多很多，事实上它也是形成一种宗教，形成一种信仰。
就精神病就治不好，
很多啦。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回到圣经来，一定要回到圣经来，原因在这里啦。现在是整个信仰宗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谁得胜了，他必须要专一专心跟从。你不专心跟从，你也可以去跟从别人啦，你也好像也可以得到你心里面所要的啦，哎，但是如果真正跟从耶稣，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大家都死嘛，约翰也死，耶稣也死，门徒也死啊，其他人也死了，这是一条，就事实上来讲啦，死路一条，对啊，啊，可是信心在哪里？他们相信，虽然是死路一条，终必会复活，终必有永生，而神透过这条死路一条来试出他们是不是真的信，这是永生的路，这是唯一的活路，那就是刚才我们陈弟兄在讲的代价问题。陈弟兄讲的那个真的是你们要思考，他说今天很多的传道人没有讲所谓的代价问题，哎，他只讲那些好的那一面呢、啊，也不敢严格来指责他们错在哪里了、啊。因为陈志忠他本身也有经历，也到各个教会，他去看了、啊，他知道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是什么基督教。哎，好，大概我用这个方面来做一个结论，时间不多了啊、哦，就到这里啊、哦。
好。
好，我心平静安。
一三一啊。诗篇131篇，我心平静安稳，平稳安静。
摩都亚维啊，我心不
对唱，
亚维啊，我心不光傲也不高，重大者不同时，我也不甘心，我心平稳安静，好像断崖的在暮霭中，我心在我灵，好像断崖的在暮间的怀中，以色列啊，你当仰望亚伟，从今时直到永远，以色列啊，你当仰望亚伟，从今 直直到永远。
最后一遍，来一遍，
亚伟啊，我心不高，眼不高，重大车不透视，我也不甘心。中，我心在我灵，好像断奶的在母亲的怀中。以色列啊，你当仰望亚伟，从今世直到永远。以色列啊，来荣耀亚伟，从今世直到永远。
能做得到的，我们一起祷告，求主给我们有真正顺服的信心、爱心和圣洁自守，让所有的这些姊妹们，他们在神的认识上和信心上，可以增加的来认识、增进。求神赐福给他们。无论是詹家、哦、还有是吴宗明他们一家，还有王家等等，还有陈家，就是陈继忠他们家，一起祷告。
可是我们感谢赞美你，您当初参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的吩咐，目的就是要让他的门徒能够完全的有这样的信心，来相信这位他的主人、他的老师对他的吩咐，他们能够相信这位主所差遣他的，他们必然会得到足够的供应。所以虽然没有食物、没有粮食、没有口袋、没有钱财、没有各样的预备的东西，他们仍然可以出去传道。是的，他们需要付出他们的代价，因为要听从我的主的人，他绝对是需要透过他的付出，他足够的代价，他才能够学习长大成熟。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位约翰，他也是真的一个神灵给他的指示，他一直啊坚持到底，最后是把他的生命也成为他的代价，他给出去了，他都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后来我们的主就诸大的大大的来承认他，是的，从来人生的儿子从来没一个像约翰这么样的大，他是人子中间最大的一个人，他为了神明自己给他的使命，愿意甘心到底来舍弃他们自己的生命。同样的，我们看到了这位西利，如果他愿意来遵守神明的话，听到先知所指责他的话语，他就要失去他的王位，他要失去他的婚姻。他如果是一个真正愿意来敬拜神的人，他愿意把他自己所拥有的这样的权位，他所拥有的家庭，他愿甘心的来摆上。是的，神啊，来到你面前的人真的是需要付代价才能够来跟随你到底，他的信心才有可能达到神你愿意让他达到的这样的地步。虽然信心确实是有大有小，神你的考验是按照个人信心的度量，你来逐步的来考验人，也让人来从他的信心的微小的中间，他能够逐步的长大，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神你悦纳你认可的一样这样一个信心。
嗯，是。
所以父啊，今天我们绝对相信您不会把过大的重担赐给我们，
是
你要是让我们在生活的中间，在经过每一件的小事前，能不能够累积我们足够大的信心，
是
你才会给我们足够大的这种考验。所以我们绝对的相信，只要愿意交托的人，甚至交托出我们的婚姻，交托出我们的财产，交托出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也相信神
您绝对是可以眷顾我们的，虽然到死也可以死而复活，这就是您要给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开始慢慢的学习到最终我们应该要沉着的信心。虽然我们也知道有的人信心不足，有的人信心软弱了，他会落在他自己的生命的考虑的上面，他考虑的是他自己能不能承受他失去了生命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失去了他最爱的家庭的时候他怎么办。是的，神啊，你不是不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你也得透过圣灵在这里来安慰我们自己。您说是的，保罗说他只有当他来到圣灵的里面，他知道顺从圣灵的心思的时候，他才能够胜过这一切。所以我们感谢赞美，所以你继续的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不断的来到你面前恳求祷告，能够让我们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我们将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